Puff Daddy?
Your friend Kyle told me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voting. Apparently you haven't heard of my Vote or Die campaign.
Vote or Die? What the hell does that even mean?
What do you think it means, bitch?
Vote or die, motherfucker, motherfucker, vote or die.
Rock the vote or else I'm gonna stick a knife through your eye.
Democracy is founded on one simple rule.
Get out there and vote or I will motherfucking kill you. Yeah, I like it when you vote, bitch.
Bitch.
Shake them titties when you vote, bitch.
Bitch.
I slam my Jimmy through your mouth roof.
Mouth roof.
Now get your big ass in the polling booth. I said vote, bitch, or I fucking kill you.
Vote or die, motherfucker, motherfucker, vote or die.
You can't run from a 38, go ahead and try.
Let your opinion be heard, you gotta make a choice.
Cause after I slit your throat, you won't have a fucking voice. Vote or die, vote or die.
Okay, I'll vot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新一期的美丽坚果。今天是11月几号了？1号，对吧？对，1号正好离大选还有不是正好，就仅仅只剩两天的时间了。然后我们今天最后想聊一下这些什么大选啊，什么，然后一些民调啊，这些乱七八糟的最后的一些事情吧。这两个星期以来，实际上我感觉这是那个。之前闹得很火，就是拜登的那个拜登儿子那个事情，对吧？然后但是呢好像这一波没有吵起来，就是对我的感觉就是在实际上有一个就是之前亨特拜登那个丑闻嘛，就是爆出来这些料，包括纽约时报包括纽约邮报，然后那个 当事人出来讲话，上那个 Fox News， 包括上那个 Tucker Carlson 的节目，对吧？然后这一波我觉得最后就突然到那个辩论的时候达到了最高潮的时候，但是呢那个辩论没有把那个事情给吵大，然后从此之后好像就熄掉了，这一条线就往底下就没有很多人再去关注，也不是说没有关注吧，就是比如说这 Fox News 肯定在每天关注，但是舆论场上是没有很多人在关注了。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就是当时辩论的时候呢，结束之后好多人，我听一些 podcast 啊，各种评论，很多人认为川普没有抓住这个好机会，
对，
利用辩论这个场合把这个小拜登这个邮件门这个事情呢，就是跟听众讲清楚，因为当时那个背景就是美国主流媒体就一直为这个拜登打掩护嘛，所以说，拒绝报道这个事情。然后呢，川普呢，他这样在那个大家没有任何这个，就是假设大部分听众对这个事情的背景常识是属于几乎是零的状态下，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利用这个去攻击拜登，就是。本身反正难度是比较大，然后川普他本人呢，他我觉得就是他并没有，他不是一个那种传统的就是技术型的那种辩论选手，所以说对他反正他有他自辩论的时候他有自己的特点，但是讲这种事情的时候就是的确是比较挑战，然后他也完成的非常不好，就是我记不清是哪一个评论当时讲，就是说能把这种事情讲清楚一般是需要有这种好比说法律背景的，做过检察官的，然后呢你可以在几句话里面把这种事情讲清楚啊，当时应该是错过了这个机会。后来的话接下来就是辩论结束了，就是当时还有那个大法官这个投个票任命，然后后来Fox News 这个 Tucker Carlson 就把当时后来又找来那个小拜登的声音伙伴做一个访谈，那个访谈后来也就是收视率比较高，就这个事情呢，就像你说的，就是辩论之前，就是说基本所有的媒体就是讨论的最多，就是以此为核心。但是辩论之后的话，就是说对选情的整个选举的关注的话，就好几个点，这个就是只是其中之一，对。
而且就说媒体。 当然媒体大掩护这个是百分之百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太扯了，就是整个看，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十月惊奇最大的惊奇就是媒体这么下三滥的来，包括社交媒，包括像 Twitter 这样 Facebook 这样的那些科技公司在这个事情上的一些表现吧，就是说这个是确实让人很惊讶。但是呢，就是说你纵观这些爆出来的料，对吧，你也没有确切的实锤，就是说拜登做过什么违法的事情，就是 Joe Biden， 就是那个老拜登没有做过什么违法的事情。但是相反的呢，我觉得这个不是那个老拜登把那个不是那个小拜登把老拜登给坑了，完全是那个老拜登把小拜登给坑了。就是说你看他现在所有就扒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把他扒的的裤子都没了，对吧？我先看就是网上一些什么视频啊，那些照片啊，就是我觉得这很羞辱的一件事情，对于小拜登来说，但是对于老拜登来说是没有，就是没有确切的实锤，因为那个包括那个小拜登的那个，就是你说上那个 Tucker Carlson 那个生意伙伴，他也只是说，就是说Joe Biden 是参与其中的，但是也没有说到具体他怎么来参与其中，或者他具体收到什么钱或者怎么样的，对吧？就是没有一个致命一击，
对，就没有没有实锤，就是当时就是他自己，就是他这个声音伙伴，就好像叫什么 Boblinsky 啊什么的，就是
Boblinsky，
对，他自己说他自己在就是本人见过拜登两次，而且这两次都是讨论他们家族生意的，就是拜登之前讲说对小拜登的在外面的作为就是一无所知，这他是认为这不对。另外不仅不是一无所知，而且积极参与，而且是属于拍板的。然后另外一个他讲他怀疑，就通过这个当时一些邮件的往来，认为小拜登包括拜登他自己的兄弟是在其这个类似的这种跟外国政府的外国公司的生意往来里面的，是替拜登这个代为持股的，就所以说呢，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说没有实锤，就是说就是他的一个个人的认为，他现在就是你唯一的就是比较有利的证据，他个人的这个证词，再加上邮件里面的有一些就是大家只能去通过解读来理解的那种，
对，
对，是这样，
对，你可以高度怀疑，但是没有一个确切的证据在那。
对，比较搞笑的就是那个Tucker Carlson 当时就像你讲，就是这次把这个小拜登坑够呛。然后我记得那个 Tucker Carlson 这有一次他在节目里讲，他说就这个事情呢，就是 Tucker Carlson 是在右翼媒体里面就是在这件事情就追打拜登一家最狠的，但是 Carlson 自己讲说他们可能就是他自己住的离小拜登家就是很近，而且他们私下应该是有认识有交往，而他讲他说小拜登太太其实是那个 Hunter 的太太人非常好，
对，
而且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呢他手里面很多材料，但他只会去公布跟这个老拜登像有关系的跟政治有关的，Hunter 自己私生活呢他就说尽量不公布了，因为这个事情对于Hunter 个人来讲是一个悲剧，就是他是这样讲的，
对对对，他说他手上有很多他关于他的其他私就是生活上的一些爆料一些丑事，就是一些东西，
对对对，
他选择在节目里面不会公开这些东西，
对，所以说就像你讲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就是假如以后这场选举结束了，我们回过来看2020年总统大选，然后回顾最后这一阶段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像你和我们可能会想的更多的并不是这两个总统候选人两个政党之间的这个较量，而是这个美国主流媒体的这个彻底的堕落，就是我们这个从这个我们这 podcast 开始呢就一直在把这个美国的这个主流媒体这个当个靶子不停的讲不天天吐槽这个事情，但是就是说主流媒体就是各种行为如果一些就是比较明显的这种偏向或怎么样，我们会就是都不会很意外，但是就我们都觉得在这次这个拜登这个小拜登邮件门这个事情上呢美国主流媒体再加这个硅谷这些大公司 的确是有点这个突破底线了，就是彻底为拜登做掩护，这个事情是我觉得是我们可能会认为比总统选举结果更重要的一个事件吧，就是有利可能对美国的这个社会发展或怎么样都是会有更深刻影响那么一个事件。
对，因为那个他双标的太厉害了，对吧？他完全，你对民主党跟共和党的两帮人同一件事情上你的完全不同的标准。然后之前我们有说过这个事情，就是说还有人叫好。
对，这种而且包括像 Twitter 可能是在这个上周五还周四刚刚把这个，应该好像是周五的时候刚刚把这个纽约邮报的这个 Twitter 账号解禁，是，对，像这种大公就硅谷大公司也出手这种就彻底封杀，而这种封杀就以前我们讲这个美国的共和党呢经常会吐槽这个硅谷公司社交网络呢是打压这个右翼的声音，但这种打压呢是属于这种暗中打压，就是通过他这种算法的这种设置呢，就让比如说右翼的这些媒体人呢，右翼的这种讨论的话呢，对这个跟读者的互动会更少，或读者干脆看不见。但这次的这种封杀呢，超乎了就是这种通常的这种 shadow ban， 就是像跟就国内这种封号啊删帖就很一样了，所以对，然后就是就我上次节目就是我们也讲过这种，不仅这种就是非常出格的事情出来，而且很多人叫好，真是觉得实在比较我觉得很可悲，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个人来讲，就是你看关注美国大选很多年，然后好比说这个马上就要出结果了的时候，我就回想一下，我说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支持过最后的胜利者，就是最开始2004年那个时候，这个比较这个那时候还是这个左派嘛，支持 John Kerry， 然后2008年的时候先是希拉里，后来 John McCain， 然后2012年的时候支持 Mitt Romney。然后2016年那个 cycle 的时候，我是那个时候比较支持这个 Marco Rubio 这种这个 Super Tuesday 之后就drop out的了，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说，就比如说现在这个两党相争，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觉得共和党可能这个承受能力会强一点吧，而且呢，我们太在尤其现在这个社交网络。导致不仅就是美国人在关注这个大选，全世界人都在关注这个大选。中文圈里边，你看这个，你帮我推荐这个台湾那 podcast， 他们也天天就讲，他们讲说有的时候自己都说，哎，我们是不是讲太多了这个美国大选了？然后那个中文微博上也讲很多，但这个大家全关注的时候呢，可能往往会，我觉得就是会开始，可能很多人会有这种，就是太投入了。但是往往就忘记了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一个就是民主选举就是有输有赢，我觉得就是好比说我们自己像我们俩这个节目也天天讲，但是说我觉得不管谁输谁赢，生活都是会继续，而且就是说用一个比较冠冕堂皇一个套话来讲呢，就是只要出来一个结果，不管谁输谁赢，谁成了总统啊，是所谓的这个美国的民主的胜利，人民的胜利，是吧？对，就是可能人民做出了的选择，就所以说这一点呢，不管结果怎么样，都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但是呢，就是很可悲的，就是说这个选举可能还是这个制度还是在 work 的，但是这个媒体的死亡就是甚至你很难想象这个，就是我也在想，就是美国这个主流媒体社交媒体怎么会从这个2020年这个低谷里面走出来，就是能不能会有一个比较，就是还有一个新的健康的这个媒体生态重新在这个废墟上建筑起来，就是就我觉得比较悲观。
我觉得是如果川普这次赢了的话，我觉得还有希望。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川普赢的话，媒体我估计会不会重新审视一下自己在这些报道啊或者上面的一些做法。但是如果拜登赢了的话，这个你有可能这些媒体可能就不会有这种过度的审视，还是以前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而且现在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说这些从事媒体的人员就是 也是从高校里面毕业的这些年轻人不断的在输入到这些媒体行业里面去的话，这些从高校里面毕业的人的多半就是受到这种左派思想的影响，对吧？然后你如果进去的话，你如果面试，就包括整个你可以想象，就是你到一个新的媒体里面去，你必须有起码和他们合拍的一些想法，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比较偏共和党或者比较保守的一些新闻毕业的学生的话，我觉得很难融入到这些大，比如说很难去 CNN 或者 New York Times， 现在他可能会去 Fox 或者去那个，然后你这两派的那个声音就完全越来越撕裂，越来越分裂，然后越来越走向两个极端。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拜登赢了的话，那个纽约时报跟 CNN 觉得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对的，或者是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有什么特别的害处吧。但如果是川普赢了的话，他们可能还会想一下，哎，为什么我们这样不停的报道，是不是导致川普再次连任的原因？
是有这种可能，但我是比较悲观，我就觉得像《纽约时报》，我记得2016年那个时候川普赢了之后，《纽约时报》也有一点痛定思痛啊，什么反思一下，但是后来还是一如既往。然后对，另外像这种媒体去保护民主党候选人，就是刻意不报道丑闻，有一个小规模的，就最近这个事情让我想起了2012年那个时候，当时就出现了一个所谓班加西事件嘛，就是我就是现在呢，就是因为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粉丝都在完全在不同的这个渠道里面去 consume 这些新闻，就所以说大家就是基本的事实，但都几乎都不重合。所以一讲到班加西的话，我觉得可能民主党的支持者啊就会讲什么阴谋论啊，或者就觉得那根本不是什么事啊。但是就是现在你要回过头来，你看那些美国当时国务院的那些材料啊什么，就是实际上奥巴马政府就是。从希拉里到白宫发言人到奥巴马本人，在这件事情上发生之后，在明知真相的情况下，因为整个那个袭击过程，当时的这个国务院就是美国军方是有一个drone在上面的，就是他有无人机在上面，所有的就都会记录了。然后这是一个这个恐怖分子刻意某策划的一次袭击，然后打了十几个小时，然后回过头来这些事情结束之后，当时正是因为就属于大选的这个关键阶段，然后整个奥巴马政府来就是团结起来来撒谎，然后就说这是抗议引发的，当时根本没有什么抗议嘛。然后当时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这些 NBC CBS 啊这些大的媒体就大概有一周的时间吧，就把班加西这件事情上就彻底就 blackout 就不提了，然后这 Fox News 在提，然后那是一个小规模的事情，而且那个事情实际上当时奥巴马他们之所以不想讲，就是觉得这个对他这个政绩不太好看嘛，就是你觉得的确里面是有一些可以认为是丑闻，但是相较这个拜登这件事情还是这个小巫见大巫了。但是拜登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到现在，我觉得如果你就像我们这种会去看右翼媒体的话，我们是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就是大家就是你只去看这个相信这个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NBC、CBS、ABC 的话呢，你会觉得这是阴谋论，尤其就是特别，怎么说呢？特别无耻的就是 NBC 前一段时间前两天出了一个搅浑水的那么一篇文章，就是从哪里找了一个根本没有就是。就说这个苹果日报在幕后测就是做了一个假材料嘛，然后那个所谓的假材料真是，我记得你在微博上也列出来了。这个事情出来之后，你看我们在这个关注很多这个美国这个媒体人物啊，媒体这个机构啊，没有人听说过讨论过这个材料。然后呢，但是呢，而且那个 NBC 那个文章就是特别可笑，就在于他根本就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讲说那个材料的内容怎么样，而只是说这个写这个材料的那个人就是用什么 AI 啊合成一个身份啊，就是说就搞了一个马甲啊，就然后这个东西放出来之后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变相就是搅浑水来洗地。
对，
然后就是好多中文这个中文社交网络上很多人 这个如获至宝，然后啊就说怎么怎么样，就然后我不知道是有意为之还是自己就根本就没去看原文，或者是对这个事情来龙去脉就没有搞清楚，就开始用这个东西外就是在中文网络上用中文的内容来来搅浑水，就说啊这个苹果日报这个在后面这个编造了这个拜登儿子的这个黑材料。我觉得就当时好多这个我看这个讨论也比较多，包括你就是你的微博哈，就是上面的下面一些评论也看到，就是对一个普通的这个就微博用户来讲，他的确没有时间没有渠道或者说去了解这些详细的这个里面来龙去脉，就是现在这个媒体环境这么就是这么怎么说危险也好，或者说就有这么多阴险的这些角色在这里面啊、那就是一个普通用户他是就没有能力去分辨这些东西的。然后有好多人呢就是去就是怀着不知道什么样的目的，就是可能为了保护拜登吧，然后就开始也出来搅浑水，就是你看着就觉得很可悲。
对，就对于普通民众，我觉得对于中文微博上的一些普通民众的话，实际上是很对于收集这种材料或者获取这种信息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他第一他翻墙很难，第二他如果不是整天非常关注这个视频的话，他很难看到一个事情的全部。比如说他可能就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就是纽约邮报那个整篇文章的原文是什么样子，他可能根本都不会读这个东西。然后或者是后来那个上那个 Carson 的那个节目那些人的访谈，他具体讲了什么样，他可能就不会去完整的听一遍，他可能就会看某些博主就是跟他总结的一些东西，然后以此作为他的一些证据，然后来去反驳你。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也没有办法，这种你没办法去杜绝这种事情，对吧？而且我想起来那个 NBC 那个搅浑水那个手段的话，我突然想起来，这 NBC 不是第一个来搅浑水，之前我记得那个Washington Post 也搅了一次浑水，就是当那个纽约邮报爆出来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Washington Post 他也出了一篇文章，他当时出的文章是说那个朱利安尼被俄国的那个间谍还是怎么样，就是当时美国情报部门提醒，就是说提醒川普，就是说朱利安尼可能会被俄国人给忽悠了，对吧？然后那个实际上那件事情实际上是没有指出是说这个 New York 没有指出，就是没有针对纽约邮报这件事情，但是你一看这个文章你可以马上就联想到，因为是苏利安尼报给纽约邮报这个事情，可能纽约邮报这个事情就是俄国人搞的鬼。所以这个我当时一看这个文章，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也是一个搅浑水的事情，搅浑水的报道。
对，这个就是主流媒体这个用心特别险恶。就这件事情就是到现在，好比说我觉得包括不是天天关注时政新闻的，或者说好比说他认为反对川普的这些选民也好，或者是这个网络用户也好，可能还是把这个事情完全当作一个阴谋论。就是回过头来我们在想，美国主流媒体要不要对这个事情来进行报道。现在呢因为这些大媒体拒绝报道，然后拒绝报道的理由从最开始说这可能是这个俄罗斯人的这个干扰大选的这种伎俩，然后现在后来这个被否认了，然后现在就说这个东西无法证实，就是现在就把媒体的这个报道这些丑闻的标准要用来要能够这个切实的去证实来作为一个标准，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丑闻可以能够报道了。因为就是新闻媒体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一旦出现这种丑闻相关的内容之后，你们这个媒体应该去做这个 verification 的这个工作。如果要这样的话，那个你像那种什么水门事件啊什么，最开始这一件一件出来的时候，你最初的那些材料你不能说最初出来一个有人泄露一个消息或者什么看到一篇一个文件你就说啊那这个我是无法证实的，所以说我也就不报道。那你肯定是要去跟进去报道，而且归根结底就是拜登儿子这个邮件门这个事件到现在 基本是可以确定这些邮件都是真的，包括就各种渠道来确定了。而且还有一个活人，就是他这个声音伙伴在那里，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实名举报。
对，
这对你没有任何理由，就是媒体去拒绝去去报道这个事情。而且我看好像是昨天晚上这个 Daily Mail 就发了一篇文章，现在可能这些媒体呢，就是不同的媒体在不同的时间获得了这个电脑里面的这些材料，然后自己各自来挖，然后就发现好像是好像是拜登之前在做副总统的时候的一个他的一个助手给小拜登发了一封邮件，里面有大量的美国从克林顿两口到这个包括 John Kerry 国务卿 John Kerry 包括其他这些阁员参议员的这些电话。这种事情我觉得现在就是说这个内容被其他国家得到之后，就是的确是一个美国对国这个美国的这个公共安全国家这个National Security 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然后这么的确是一个大事，然后你在大选之前就是说，那我就不报，我想不出来有任何理由，他们就好比说 Twitter 去封杀这个事情，他们不报道这个事情，现在就他们去讲这个理由，我觉得都是非常可笑的。
我记得 NPR 发了一个声明，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拜登的 Hunter Biden 那个事情身上，对吧？我当时看到很多人就骂那个 NPR， 就是你这种事情不挖，你什么事？你挖什么事情？你当时那个
存在的价值在哪里？
对，你当时挖当时那个川普那个什么黄金玉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东西，你可以挖。你当时挖得很厉害，你当时报得很好。那现在同样一些都 CIA 出来之后，你就闷不吭声。
就特别搞笑的就是也是在中文网络这个被一定程度内就一定范围内被广泛传播的一篇纽约时报的文章，就讲说啊，这个美国主流媒体不去报道这个事情是因为承担了起来了这个所谓传媒体的传统的这种守门人的这个职责。这个太搞笑了，因为写这篇文章的人那个这就是原来巴兹费的出来的，然后当时这个川普黄金玉那个东西实在是那个就是像阴谋论一样，没有真是没有任何人，就是好像那个材料在好多媒体都有，但是大家就觉得包括 CNN 在内都觉得我没办法报这个，
对对对，
这个就胡编乱造的那种，跟这个拜登这个邮件门这种有邮件啊，有图片啊，有真人的这个证人的这种东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然后但是呢巴兹费的是唯一一个就觉得啊，哦，那我 anyway 我也要报一下这种，然后现在他出来又搞这种东西，就是觉得就是让人笑不得。
就是原来以前吃过大便的这种经验来告诉你为什么不能吃大便。
对
对，那个人好像叫什么 Ben Smith， 然后他我看到你爽的那个，我后来看了一下，我是真的是他，然后就是那个当时对 CNN 后来说 CNN， 我记得当时在那个 BuzzFeed 爆出来之后，他还特别讲，就是说我们当时为什么不报这个事情，当时是什么都没有，什么证据都没有，对吧？就是凭那个都是几句话。
对，这是所以我就当时在过去几年里面把这个川普通俄门拿出来不停的吵，然后最后到就现在基本上水落石出了，就是那些材料基本都是假材料，然后这些人现在面对这个拜登这个邮件门的时候都说不能报不能报。我一直觉得就是你媒体的社会责任，就是不是说好比你就不是说一定每一个选民你知道拜登这个行为的话你就要去就去投川普，这也不见得是这样。我觉得你一个选民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去考虑进去，你可以就是我完全能够理解，就比如说在佛罗里达一个选民，然后他觉得川普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而且就是受不了他这个性格，认为川普满嘴谎话，在这个疫情的这个防疫期间失职，对这个20万美国人这个新冠的这个死亡负有完全的责任。 即使拜登他们一家很腐败，就是他儿子就是在外面四处捞钱或怎么样，包括拜登自己有可能说也从中拿到好处了，那我觉得就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也要去投拜登，这个是好，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的。然后但这个时候你媒体的话，第一你要 present 这些事实，然后的话你然后一个正常的媒体环境的话，应该是你新闻报道的时候客观详尽的把这个事情讲出来，疑点讲出来，可信的地方讲出来，然后呢你媒体的这个评论版的地方的这个或者是你评论的时段，你可以跟大家剖析，就觉得虽然拜登这种事情虽然未经证实，但又就是但他这个行为的确呢就是非常不妥，但是你看看回头看看川普那个样子，我们认为好比说我还是要引到那个拜登啊，这种这样是就是是一个正常的，而且就有的时候现在这个媒体的这种怎么说这种偏向，有的时候让人有的时候觉得就继续吐槽一下吧，就是或者说现在我这马上大选了，就是所有人都在关注这个民调这个数字，然后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大家看两个地方，一个上那个 Real Clear Politics 看看那个看看各州的那个 就是那个支持率的平均值啊，
Average，
对，然后看看变化呀，同时呢就是还是比较最权威的像538，538去做这个分析，然后这个我觉得那个最后一次辩论结束之后听538的分析，这个538就讲说，哎，就是做那个 podcast 讲，哎呀，川普这次的确是表现的不错，就跟比预期，就原来大家对的预期非常低嘛，肯定是比第一场的表现比较好，但是呢就是说那个川普就是满嘴谎话，不停的说谎，真是接受不了啊。说完了之后我就等啊等啊等，然后就没有别的了，因为那场辩论里面那个拜登是从头就所有的几乎那种关键议题全都撒谎，面不改色的撒谎，然后像538这些人就没有讲，哦，我真受不了，觉得因为比如说有的对有现在有的人就吐槽这538就不客观，就是这个本身他是政治倾向太明显嘛哈，我觉得那个事情上算是一个佐证吧。
嗯，对，现在那个我突然想到就是那个 fact check， 就是说这种现在那些媒体都比较都一窝蜂喜欢搞这种就是求证事实这种 fact check 嘛，对吧。然后我突然想到两个例子很搞笑，一个就是我当时发给你奥巴马那个照片，就是他做帮那个拜登集会的时候，
对，
那个照片他实际上是一个奥巴马在前面讲话，后面有一个 lies， 就是有一个LIES 这样一个英文单词的一个标语在后面，当时就有人就拍一张这个照片然后放到网上去，就搞笑的嘛，就对于我来说这种东西你就是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玩很搞笑的一件事情，对吧，没有人会把这个当真的。然后那个 USA Today 还就发了一个那个核实的文章，发了很长一篇核实的文章，就是说这个是 misinform，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是错误的信息，但是呢他为什么错误呢？因为他把那个前因后果全部讲，就是因为奥巴马后面有一个酒吧的，他的那个名字叫 Bullies， 好像是叫 B U L L I E S， 然后他突然就是那个照片就把那个 L I E S 给拍下去了，所以他极尽的想就是想解释这个事情不是真的，就也不说不是真的，是真的，但是是有原因在里面的。为什么后面是 L I E S？ 为什么是 Lies？但是这个事情那个照片没有不是作假的，这个照片没有作假，这个照片是真的，对吧，对我来说这个照片就是这个真的，那你就说是真的，然后你可以解释为什么是，就是说你发现了什么，但是他非常非要给一个就是给一个定性，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就是有错误信息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没有错误信息在里面对，这是一个事情。然后我还记得还有一个是什么，是 policy fact 还是什么，我忘了那个名字，就他专门来也是来 check 这些人说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个 truth 或 false 这种。然后有一天是我忘了是哪一个场合，后面有一个那个就是Blue Lives Matter 吧，就是有一个那个旗子，就是挺那个警察的那个旗子，我看了那个新闻，没有那个挺警察旗在后面，我忘了是哪个场合。然后那个网站就是那个 Policy Fact， 他 check 就是说这个有人在网上说好像是川普还是我忘了是什么场合，反正就是说这个有一个是反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 的旗子在后面。然后他当时列的那个 fact 是 true， 是真的， 实际上那个旗子是那个 Blue Lives Matter 的旗子，但是他觉得这个就是那个就是 Anti Black Lives Matter 的旗子。我觉得这个这两个截然相反的那个 fact check 对我来说我真是大开眼界。
对，现在我觉得这些左翼媒体包括这些就是 fact checker 这些人就是全情投入。
嗯，
然后呢，但实际上我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些节目会讨论过这种所谓那种取消文化，因为取消文化里面像今年很多受害者本身都是左翼人士嘛，就好多这个取消文化这个大潮一来的话呢，很多这个中左的温和左的就都被干掉了。就像这种言论，对，言论审查其实也是，像我们因为我们有在这个中文网络里这个有这个经验嘛，就是美国可能他觉得好比是我今天封杀和 Twitter 封杀这个支持 Trump 的这些言论或者对拜登不利的这些丑闻啊，这个是正确的，但是这种事情就是永远都不会就这样就停了，不是说因为说这个川普是历史罪人，把他要无论就不计代价要把他搞下去。但川普下台之后，这种封杀并不会停，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只会愈演愈烈，最后就导致说总有一天会封到你的头上来。就是现在那些好比说我这个鼓掌叫好的那些左派，最后有一天也会被封掉的。就这个是我觉得历史的经验现实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这个东西不会就那么停的。
嗯，对，现在对我们可以讲一下现在民调。我可以讲一下我昨天去那个川普那个竞选。
对对
对，昨天就是我当时就是他星期五公布，他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有一共有14场那个集会嘛，然后我一看那个在星期六的时候是星期六的时候四场全在宾州，宾州现在很焦灼吧，好像看民调虽然显示拜登很领先很多，但是我感觉很就是应该不会，实际上应该不会就是领先7%-8%，我感觉也没有这么高。然后我就看到星期六的时候他会去那个就离纽约不远那个 Reading， 开车可能2个多小时不到3个小时吧，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然后现在那个之前我记得当时是在密西根还在哪里啊，你记不得有一天就是说他晚上搞得很晚，然后有一些老人在外面就等不到那个班车，因为现在那个集会全是在那个机场举行的，然后那个人就是观众就会把车开了一个特定的地方，然后有大巴去接，然后把这些人接到那个机场里面去，当时是这样的。然后我记得当时有个报道就说是密西根还是我忘了在哪里，好像是在密西根嘛，然后就说
好像是密西根。
对，那天半夜就是很多老人就动啊，还叫了救护车什么的，就是很多人在寒风里面等班车，这个就说他们不管这些人对吧，就意思就是说就大概就这个意思，就是川普没人性了，他自己走啊对吧，他自己开的那个空军一号走，然后让这些老年人的支持者在大冬天里面，不是大冬天，就是寒风里面等待嘛，就这个意思。然后我昨天看到那个，我昨天我去的是那个 Reading， 然后接下来是去他好像是去那个 Butler 吧，是吧，那个
Reading 是不是第二场？
对， Reading 是早上的第二场，第一场好像是在我忘了是在哪个地方，但是在他的那个网站上是没有显示出来的，
没有显示、哦、
对，我去的就是那个第二场，然后第三场是在那个 Butler， 那个 Butler
好像说有6-7万人，
对对对，有
6万人，
他那天晚上有6万人
呢。
对，然后那个好像那个 CNN 昨天也出了一篇文章，就说又来一道，就说那些人在寒风当中等着又来又搞这个。然后我看有人辟谣，就是当时那个主持人辟谣，就说他们这么多人对吧，你等班车当然需要，这么多车就轮着不停的去接人也会要2个小时，但是2个小时之后就把所有人就全部都已经安全的，不就已经很顺利的把他们带到那个停车场。我觉得这个也很搞笑，就是说媒体是想方设法的找一些攻击点，包括那种等这种班车的事情也要骂一下。
对，所以说这个美国就是川普，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像川普之前历届美国的一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竞选的时候呢，也对媒体的偏见呢会有一些这个抱怨， 就是实际上在没有在这个2015年川普出来出山之前，像罗姆尼啊，就是之前 John McCain 或什么样，或者更早像老布什那什么，他们那个时候都觉得自己呢在进入这个沙场的时候，这个面临的对手呢就是两个，一个是民主党对手，另外还有这个裁判，也就是这个新闻媒体。这一点现在看真是不夸张。我有的时候会想，川普呢有很多有争议的，而且我像包括我自己也认为在这个疫情这个处理上他问题很大，就是主要是作为一个领袖，他就是我觉得联邦政府做了很多事情，就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像奥巴马或者拜登在的话就做不到，就包括发动那些私人企业去短时间之内去生产呼吸机啊，或者搞这些物流啊什么，包括这种现在的这个疫苗的研发这些事情，我觉得换其他总统不见得做得更好，甚至可能会做得更差。但是我觉得川普最大的问题是在就是作为一个领袖，就是在这个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呢，在这个需要领导力的时候呢，他就天天发推特说不要戴口罩，没有必要戴口罩。但是 他没有讲说没有必要戴口罩，那他自己不戴口罩，就这种事情。
对，
这个尤其在国家比较分裂，而且我觉得疫情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还是一定程度上这个抛弃这个党派的偏见，大家就是很担心很害怕，天天去看新闻发布会。然后川普那个时候他应该拿出这个作为一国元首，就是团结大家共度难关，就是他这个我觉得他做的就是我是给他打不及格的哈。但是就是除了这些之外，就该批评的批评，但是他的确在任上呢，他有很多政绩，就包括中东和平这个事情，就是对世界这个国际社会的影响非常大，还有其他吧，把 ISIS 干掉了或者怎么样，就把国内这种就是好比说这个保守派比较这个喜欢这种这个减税啊或怎么怎么样，如果媒体能够稍微的平衡一点，就是就不是说可能就是好比说回就是15年前或10年前的那种偏向的话，不是说所有川普做过的好事我都不提，就是我在提的时候呢暗中帮一下民主党，如果是这种媒体环境下的话，我觉得川普要到这个连任可能是太易如反掌。我觉得就像就真正是天天去像我们这种追这种时政新闻的人可能只有5%，我猜哈，就是大部分人就是他正常有自己的生活，就孩子要上学，自己要上班，然后平时我喜欢看一些这个真人秀啊，看过或者看比赛啊，就像然后这种就是可能就是上下班都是听听 NPR 什么的，然后大选之前关注一下这个新闻，有这个辩论我看一眼。那么在这种时候的话，就包括现在说大家如果川普输了，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郊区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对他的这个厌恶嘛。但是说就是这些很多这些因素就影响和决定这样的一个态度的呢，都是应该媒体的报道或者媒体报道的他的那个所采用的那个角度。所以说媒体环境如果要稍微公正一下的话，那川普的选情会很不一样。
对。是这样，你起码是一个不说是像以前像你说的是可能是7-3好的坏的7-3，你现在是完全是可能是9.5-0.5，那0.5还是在那个什么
Fox News
opinion 那种
对
对就是的 opinion 里面稍微有一个人就是几个月来发一篇对他可能比较有利的一些文章。
对，就是不仅仅说好事不报，有的时候甚至就我好像是 BuzzFeed 吧还是什么，就这周有一个比较搞笑的一个文章还是视频，就讲说啊，大家这个川普的这个减税政策通过之后，大很多美国人发现自己在2019年的反税比以前还少了，然后好多人就是明眼人就指出来了，的确有很多人拿到的这个反税减就是少了，是因为他被扣的税少了。
对对对
就是这个税法通过之后呢，就是他不需要交更，他就是他在税收上就是税收上获得了实惠，不需要交往年那么多的税了。然后呢，公司的话呢，扣税的时候扣的也就相应少了。然后反税的时候就可能呢，哎，并没有你返回来的税和你交上的那个税就是不是 necessary 就连在一起了。
对，
就是搞这种小伎量，就是 又蠢又坏，这样就是你把整个媒体环境就搞得这个恶臭不堪嘛。
对啊，包括上个星期出的那个第三季度那个 GDP 的那个，我记得好像是很多人也在说那个 CNN 跟 MSNBC 是只字未提这个事情，就白天可能提了，但是晚上那些黄金时段的节目是一个是不讲，就是没有不谈这个事情。
对，然后就说，然后偶尔有人提就讲说，他一下这个涨了30%几，那是因为之前他掉了30%几，不是这不就是川普在那吹嘘的那种 V 字形的那个反弹吗？上个季度他掉了30%几，那要干不好的话，那这个季度可能还是继续掉下去30%几啊，就包括那个奥巴马那个时候那个经济，2008年之后经济复苏，我觉得很可笑，就是。国家经济遭到重创的时候，然后他把所有的精力搞医改，然后就是这个整个2008年之后经济恢复的非常慢嘛。你正常来讲，这种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经济危机，那之后的话，你把这个经济环境是这个理顺之后，那应该恢复应该比较快嘛。但是奥巴马那个时候出台很多政策，然后。恢复的很缓慢，然后等到这个交班的时候说啊，你看我这个经济发展的多好，这就
对，
是，
对，我可以说回来的，说回来，我昨天去参加那个集会，突然想起来，那昨天那个我后来去 reading 那个，我一大早就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之前有过惨痛经历
啊，对对，
惨痛的教训，
这个 New Hampshire 那次是吧？
对对对，在那边的时候是提醒了我。当天是提前2个小时去，就已经进不去了，就人太多了。但这一次呢，因为是在一个机场里面，好像每个人都进去了，而且就是现在这个那个发票那个机制好像不一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次有一个什么 TikTok 的那个事件，对吧？他好像是说有次是在就是疫情过后的第一场那个集会，
阿拉巴马
集会。对，好像是在那边有一个，就是当时有很多什么 TikTok 的用户去抢票。去搞票，但是最后算出来是没有这个票的，就是当时去的人很少很少，不到几千人。
对
吧，当时就感觉那个川普竞选团队被摆了一道。然后这一次那个票就很奇怪，就是你可以注册，但他不发票，他没有票，你只是注册一下就可以了。就是你说你要去，实际上你不用注册你也可以去，就是你当时进去的时候是没有人去查你的什么手机有没有手机短信啊，或者是有没有票的那个数据，是没有人查的。所以我当时很早就去了，我当时提前，当时下午是2:30的集会嘛，我当时是12点就到那里，就到那个地方。但是那个我还是觉得那个川普那个组织是很混乱的，就是我可以想象共和党这一帮人他的组织能力，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是这样啊，还是说只是川普这样。我可以想象如果是拜登他们那个组织，他会。就会告诉你很清楚去哪里停车，或者是去什么时候去，或者是有一个很清晰的那个instruction 嘛，就是很清晰的一个东西告诉你。但是我当时直到我去了那个机场，我都不知道那个车停在哪里，所以我到处问，因为他旁边有很多警察去维持秩序嘛，我就问了那个警察就告诉我一个地方，然后告诉我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还有点远，然后我就没有去那个地方，我就跟着其他的一帮人，我就在路上，我就问别人，我说你们车停在哪里，然后那些人就告诉我，他们就告诉我那个车可以停在机场附近，就不是那个官方指定的那个地方，是那个机场附近，就随便你找一个停车场，因为昨天是星期六嘛，就很多机场附近有些货运公司，还有一些什么，他的那个停车场都是空的，但是呢我说那会不会被拿罚单或怎么样，然后那些川普的支持者都很疯狂，就说那拿罚单我也不管了，我就停在这里。对，所以那个很混乱，就是说你不知道去哪里停车，去什么坐大巴，你起码之前你注册的时候你给我短信，你应该告诉我，对吧？你会告诉我去什么地方去停，但是是没有这些信息的。而且你最起码或者说你不发短信，你可以去那个机场给一个标示牌说去哪里停或怎么样，都没有，就都纯是靠去问警察得到这种信息。
对，
然后
你像我们有的时候去上，比如说上宜家或者什么或者 Costco， 就是赶上节假日去购物的话，那就是车特别多的话，人家还会雇几个那个工作人员穿个黄马甲给你指挥一下你这个车怎么走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他并不需要太多的高科技，就是找一些志愿者穿个黄马甲在这种就指定的停车点，然后 你基本一人一来，然后就有人指挥，然后有明显的标识，这个并不需要太多时间，也不是高科技。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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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就觉得这个我不知道是他们忽略，还是说就觉得也无所谓，还是怎么样，还是觉得人很多，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就是反正那个信息很混乱，就包括我上一次去那个 New Hampshire 那边也是一样，
也很乱。
就是也很乱，就有的那个指挥就说你往那边走，有的人说你往那边排队，就是搞得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得到的信息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那个组织太乱了。然后我十二人都进去了，我就发现那个人太多了，就是多的让人难以很恐怖的那种，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当然 我戴了口罩什么这些东西都我自己防护得很好，但是我觉得那些真的起码有大部分人都没有，就一半人都没有戴口罩，这些东西都没有戴，然后就是人山人海，全是人，然后多半都是这种白人，然后上年纪的这种，我觉得他们都属于这种高危人群的。然后看到这个，我觉得有点恐怖吧，反正就我觉得不知道怎么想的，他们可能的心比较大，或者已经得过了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怎么想，就是反正大家第一很热情，第二也没有把这个疫情当回事，然后排队就排了很长时间进去，因为要首先要进去的时候要给你贴个，就在手上搞个什么手环，然后排很长很长的队，那可能排了500米的队吧，然后进去之后还要安检，就反正走得很慢。我当时12点钟到了那个排队的地方，然后进去的时候就已经1点钟了。当时那个写的那个公布的时间是下午2:30左右，
2:30，
但是我们就是对我从1点钟一直等到2:30，然后一直等就没有人过来。一直等，然后等到3:30那个空军一号才来，然后在这个期间大家全部都很冷静，就是都很我觉得美国人真的是没事做。就是如果我不知道，如果即使在国内比如说你等一个歌星对吧，就是比如说8点钟要唱歌了，但是他一直没来，然后底下人肯定会有这种骚动啊，或者有这种 complain， 有这种抱怨，但是那个川普支持者是完全没有，就完全没有，自娱自乐，就是就很安静，要么就大家讲话，就讨论呢、啊，很多人就我听到不止一次有周围人讨论那个 Hunter Biden 的事情，周围人全在讨论这个事情，然后就什么拿些标语一起唱歌啊，一起什么自娱自乐这种搞这种活动，然后就一直等到，然后对，然后现在那个。川普集会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有那个空军一号过来，大家都很非常非常期待那个空军一号可以看到，所以大家时不时就往天上看，有时候是那种有时候可能是那种巡逻的那种直升机吧在那里，然后大家也是就是欢呼啊什么，但是都每次都是假的，那不是真的空军一号过来，对，就大概等了1个小时那个空军一号才过来，过来之后然后大家就已经疯掉了，整个看到那个飞机就已经疯掉了。然后就反正他很快，就这次集会很快，我估计是因为他一天要走很多地方，
对，
所以对一般来说，我记得我还去过一次川普集会，是一开始会有人讲，对吧？有那种小喽啰或者是当地的一些官员会跟你讲很半天，但是这一次是没有了，就大家一直等到那个时候，川普下了飞机，直接就冲上来，冲上来之后。就然后就开始讲，就讲了大概1个多小时吧，那昨天那个时候、
哦、那讲的时间还是蛮长的，
对对对，然后他下午5:30还有另外一场，3:30过来，然后可能5点多钟就走，
对，下面一场就是上那个 Butler 那个地方，也是宾州，
对，那个就太恐怖，我看那个照片那个太吓人，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宾州他起码在这些农村地带吧，不是那种大城市地带，它的那个失事率还是应该比较高的，很恐怖。这些人不是说这些人有多支持他，就说那些人支持他的力度很大。有可能那些就你可以想，你可能、有人，比如说有些年轻人支持拜登，他也是支持，但是如果天上下雨或者什么，他可能就不出去投票，可能他的那个支持，他的那个 passion 没有这个川普支持者这么大。
对， 我昨天正好就在一个朋友家吃饭，然后他们就是两口子都是都是宾州那边大学毕业的，就是 Penn State、
嗯、
然后他就讲是就可能就是宾州那几个就几个像费城啊或者几个城市区可能是就可能还是 anyway 都要支持民主党，然后呢可能他因为宾州本身就是可能人口更多分布在比较郊区的这种地方，可能原来的话可能支持共和党会比较多，但是今年这宾州的确是就是比较选情这个比较焦灼，比较这个两边的这个感觉就是支持率上咬得比较紧这种。嗯，
对，我看那个好像是就是不就是那个 Butler 那个地方嘛，就是前几天还有一个新闻，就是说那边那个票寄丢了。
嗯，
我不知道看过那个新闻没，就是当时好像是那个不是那个缺席投票，他会把那个票寄到每个人家里嘛。
对，
然后就几天前他们就说那个当地的那个政府就当地那个选举团就选举委员会吧，就是说接到很多投诉，就说有10,000多张票没了，就没有收到这些人想就是宾州这个我听之前你给我那个 National Review 那个 podcast 也讲过那个宾州的那个宾州那个舞弊，
传统有这种选票舞弊的，对
对对对，这个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啊。
对，
反正现在宾州是大家争相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热点。
对，我觉得之前很就是之前就对一个共和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来讲，就是在这个摇摆州里面，以前就是大家关注比较多是俄亥俄，这个 Ohio 就是好像应该是如果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输掉 Ohio 的话，基本就没有赢过这个白宫的。然后，像2008年、2012年呢，就是 Ohio 这种，包括2004年那个时候小布什赢了，就是基本就决战都是在 Ohio。然后，但是今年的话呢，这个就是实际上焦点就是大家最关注的话就应该是宾州了，因为好像今年看一下就美国这个选举制度，这个选举人票的这个制度，就导致在这个计票的时候，因为这个人口两个人口大州纽约和这个加州都是铁杆的这个民主党的票仓，所以说对于一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话，他获胜的这个本身的这个他就是他这个 pass 就是他获胜的这种组合要选择性要比共和党的这个选择要比这个民主党要少很多。然后今年的话也是这样，就是拜登他有假如说他输了某几个摇摆州的话呢，那他可以其他那几个给找补回来，但是对川普的话呢，他的这个获胜，他如果想获胜，他组合就比较少，然后就几乎几个所有的可能的组合都必须要有这个宾州。而且呢这个过去这从这个支持率上看呢，过去这两周吧应该尤其是最后一次大选辩论结束之后，川普的选情就是又是一个反弹，现在处于我感觉就像田径比赛的时候，这个川普和这个拜登在跑圈，然后拜登就是以之前是遥遥领先，然后感觉是川普任何希望都没有了，但是这个最后一次辩论结束之后，川普就突然加速，这两人这个距离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我们看电视直播的时候就感觉如果这个终点然后再往后挪一挪的话，川普可能就反超了、哦、但是现在就不知道，就是马上这个终点越来越近，拜登离终点越来越近了，川普虽然在加速，但是就不知道他能不能赶上来。因为从这个民调上来看，今年几个大的州呢，在过去应该过去一周里面，好像尤其过去几天吧，包括一些大的民调都显示，之前是拜登是全面领先，就是但是现在陆续就比如说现在基本可以肯定佛罗里达川普肯定能拿下了，然后像什么包括之前有点担心 Texas Georgia 应该问题也不大，然后像 Ohio 应该能拿下， Iowa 也能拿下，就这些州Arizona 现在川普也开始领先了，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可能他 Wisconsin 和这个 Michigan 这两个可能他差距是最大的，就川如果民调可信就是有一定可信度的话，那川普这两个应该没有希望反转的。然后那最后宾州的话呢，大概也会落后个4-5个百分点吧，但是不是没有赢的可能，所以就是现在是这样一个感觉。另外再就是说 就讨说到这个民调的这个可信的程度，就像我们也讨论，就有的时候好像民调显示川普落后很多，就包括像有一些民调，在宾州的民调，川普可能落后就可能都快两位数了。然后你看像你昨天去参加集会，就包括我们在网上看巴勒那种地方的那种几万人那种大集会，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当然就是理智一点想，就是这个拉票的集会人多并不等于说一定会在民调上领先很多，但是就是说你那种视觉上的冲击，再回过头来和这个民调这个数字上的这种巨大的反差啊，你就不知，你就是很自然的就会对民调会产生一个疑虑。而且说实话，我觉得无论是美国的媒体民调机构，像538呀什么的，然后所有这些电视上的这些政治评论也好，包括中文网络上就是大家现在最热的话题之一这个美国大选，就是包括我们两个在内都在想说，都在问这个问题，就是谁会赢谁会赢。但说实话，我觉得现在没有任何人，包括 Trump 自己，包括拜登自己，谁都不知道谁能赢。虽然就是如果就是对
你跟我感觉一样，因为我看到很多什么分析，就是有人就说100%就是川普100%赢，然后有人就说100%那个拜登大比分300多票赢。我觉得这个分析到对于我来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对，
而且我现在是完全不知道谁会，就是特别是有了2016年的一个民调的一个挫败之后，我就现在是完全不可以，就是我觉得是不能说谁有100%笃定谁会赢，就是这个说法。
我觉得2016之前的话，就看什么这12年呢、就08年那个时候，就在什么04年之前，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业余的爱好者去观察这个大选，包括这种专业的媒体的政治这个报道、政治评论，他在预测选情的时候呢，都是把这个民调作为分析的依据，最后的是这个选举结果跟民调的这个相差也并不是很大。我觉得反正当时12年那个时候，Mitt Romney 他自己的内部的民调就显示他的领先比较多，但是结果一看，几乎所有的摇摆州他都输掉，都输给奥巴马了嘛。当时他内部的是比较震惊的，但是说我们看公开的民调和最后选情就没有差很多，就是大家就是所以说在2016年之前，就是我们在看选举的时候，如果就假如说现在这种选情，这个民调数字拿过来的时候，那肯定拜登肯定赢了，就不用想了。这个就是礼拜二晚上大家就是看了电视8-9点钟，大家基本就可以洗洗睡了这种感觉。但是2016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嘛，就那个时候就民调和大家。民调机构、媒体机构都是说川普赢的可能性有5%-10%，然后最后大家最后一看吃了一惊。然后今年的话呢，就更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过去4年从川普步入美国政团到现在，就是的确是民众在回答民调问题的时候，这个我们完全能理解，他有一些人不愿意接受这种民调的这种调查，有的时候不愿意说真话，因为的确有的时候你说真话，如果这可能就是你是川普支持者，你如果周围的人知道了，你可能甚至都会丢工作啊或怎么样，这种事情是的确是可能发生的。然后另外像而且今年这个提前投票的人又非常非常多，像那个 Texas 这个提前投票的人数已经超过这个2016年就所有投票的人数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民调的这种它这个模型跟之前选举的那个出来投票的人数和这个人群的组合是有非常大关系的。这个时候就是如果有这个超破纪录的这样的人出来，之前不投票的人出来投票，那最后可能民调失常的可能性可能就会大。然后就是现在任何情况，就是好比说拜登就赢了40几个州，或者是川普一下就是这种顺利连任，这种都可能。
对对对对，现在那个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对
对吧、
嗯、
就包括那个我记得当时那个有个 podcast 你给我听，那个就 National Review 那个 podcast 那个他那个民调公司那个人讲，就说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回答你的问题，他们特别避讳用电话去做民调。
对，
他所说的那个他的那个原则就是说要让那个接受民调的民众 有一种匿名感，一定要让他们有这种安全感，就是说 不想让大家知道我在说，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就是面对面的有这种交流，他宁愿用短信啊或者是那种形式来接受访问。所以而且很多他还提到有一个，就是说共和党的人，他那些就是共和党就反川普的共和党人就非常愿意去表达自己，然后那种挺川普这种共和党的是有时候不愿意发声的，是吧？所以这些太多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包括你说那个就前期投票这种，这太多都不可能有人说我百分之百斩钉截铁说川普会赢，或者赢很多，或者拜登。
对，有的时候我看像昨天晚上那个 Twitter 上就有好多照片，就好像在加州，在好莱坞那个 Beverly Hills 那个地方，大的上千人的那种川普的那种集会。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好多现在就是自发的那种川普支持者，就是开车那种集会，媒体就是基本都不报了，那种有很多那种就是上千辆车那种。
对，我现在感觉川普那种支持者，就最近一段时间呢，我感觉他们就是对这种打压的感觉，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
反弹的比较厉害。
对对对，因为以前的那个川普支持者是不敢发声的，就不敢说话的。但是我感觉最近这一段时间是很多这种事情，比如说有人在，就包括在加州的游行，然后我去宾州的时候，我看到宾州很多那个，可能我去那个地方也可能是川普的那个盘的，因为我在纽约是很少看到有人敢插旗子插在那个就插那个标志，然后我去宾州那一条路全是，就那一片路就几乎每一家人上面就插的是川普的那个 sign， 就是那个 yard sign， 就是我感觉是不是就最近这一段时间可能大家也就不管那么多了，就想支持就支持吧。
对，而且这个我记得那个是 Megyn Kelly 在这个他自己 podcast 里面讲过，就是说他觉得这个总统决定有点像这个 NBA 比赛的那个他讲，他说他看 NBA 比赛的时候呢，就是他只看最后五分钟的那种，就是这个像今年这种大选就有点类似这种 NBA 的一个比赛，好比说总决赛第七场，然后你可能前面就是打多少分呢、啊、那个可能都没什么用，到最后可能
对
然后就最后剩两分钟的时候，或者说最后剩五分钟的，每个队就是都是十次这种暂停，不停的这种复制这种新战术，然后就最后可能就差两个球，差三个球，最多差五个球，然后决定胜负可能最后差三十秒，两边这几个回合，然后决定胜负。就今年这个大选就有一点这种感觉，川普就是从开始就一直落后，但是最近这个撵得很厉害。
对，我看那个 Ben Shapiro 他说一个理论，就不是他说了一个理论，就他说算了一下，他说如果川普要输了那个 Michigan 跟那个Wisconsin、
嗯、
然后再输一个 Arizona、嗯、然后那两个人的票就平掉了，就
269
对，然后要给到那个众议院去投票，对，众议院投票也可能出现平票的结果。
对
所以那个，所以我感觉就不说这种，比如说像宾州和那个北卡吧，好像是他可以接收那个投票，好像是在那个对大选日之后，宾州好像是三天，
对
宾州好像是三天，北卡好像是有九天的时间嘛，就是说而且这两个州都比较关键，都比较摇摆，对吧？然后我估计在11月3号那天晚上还出不来结果，这是我的一个小预感，不会不知道。除非一方领先特别多，就是这两个时候完全可以不管。
对，就是你看上一次就是2000年的时候，当时是就差了几百票，然后就是实际上现在川普这个老根据地的这个 Palm Beach County， 就是 Broward County， 就是南佛罗里达两个 county， 然后那个当时那什么所谓那个蝴蝶票嘛，然后要重新计票，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就是整搞了，可能就是大选结束之后好长时间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2000年这个美国就是属于这种跟现在比真是两个世界啊。那个我记得当时就特别，我记得印象很深，看美国媒体对这个选举报道，就是好像说为什么有一些人就是决定去支持小布什呢，可能一个原因是觉得好比说 我要假如说我想就找个人跟我喝啤酒的话呢，可能我会选择小布什，就他比较接地气一点。就那个时候就是美国这个政治啊和在国内国际上就都很舒服的时候，就是选谁其实也无所谓了那种。但是在现在2020年，这20年之后的这次选举，如果再出现这种在长时间不知道谁是这个总统，或者说如果川普要是被就是连任了的话，就是在民调明显显示他大幅落后，然后他又连任的情况下，那肯定就是真是有一些大城市肯定要乱很长时间。所以说我们看新闻，那个一个是那个首都华盛顿，就是好多商家已经非常自觉的把那个用板子把这个门市那个都已经封上了嘛，就
对对对对
对。然后再就是昨天看那个纽约的那些高级公寓，就是雇四人保安来保卫嘛。
然后那个之前好像是有新闻说沃尔玛不让卖那个枪支弹药了，在那个
片，对，
然后呢好像又改过来了，我不知道后来现在怎么样了。之前有这种新闻，就是这些枪支弹药，他很怕这种打砸抢烧的时候被别人给抢掉。
对对对，那个时候这一旦说的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选票差非常非常少。然后，我是觉得这个如果是拜登最后是胜出的话，然后呢，保守派媒体、川普支持者、右派就是会抱怨几年，说这个可能选举舞弊，然后媒体偏向。但也就是抱怨抱怨就算了啊，我包括就是现在好比说天就是像这最近这几天就是大规模的这个川普支持者这种自发的游行比较多，但大家都说就好多人说你看这么多人跑出来在街上也没人打砸抢嘛，对。但是如果要是说拜登输了的话，那我就打砸抢是不可避免的。2016年那时候我就就职那天，好多那个 Antifa 就把那个 DC 的那些什么星巴克给砸了，我记得好像烧了一个林肯那种，就是
车的，
对对对，对，今年就更不知道怎么样了，反正这个希望能结果快点揭晓。
对，但我估计我不知道，但是我有种预感，这个是
要会拖下去，
对，我估计会拖下去，不会那一天晚上突然出结果。
对，
而且我不知道那个，我之前听那个班农讲嘛，他说是好像是班农在之前哪个 podcast 他自己 podcast 讲，就说如果川普这次输了，他可能会再熬4年，然后再出来选。
对，
我觉得他有这个可能，我真的我觉得
就是闲着也是闲着嘛。
对对对，我甚至觉得他可能会在那个，哎，我都不知道，我觉得他可能会在那个拜登如果当选之后，他比如说去就是就职仪式的时候，他说不定会搞个自己的什么看那种集会，也说不准的。因为我觉得他完全是享受这种聚光灯下的那种召唤的那种感觉。
而且这种他另外他身体也是真好，我觉得
哇，这个身体真好，这个没法，
这个我真是服了，我靠。这个你像昨天是讲是四场是吧，今天好像我看今天晚上是四场，今天晚上好像最晚一个说是在那个就妈咪附近那个是 Opa-Locka 那边说好像是11点开始，我估计我印象好像我看网上有人提的是晚上11点开始，那这样的话估计就得后半夜，然后天天吃汉堡喝 Diet Coke， 然后就对比之下，拜登的话就是现在每天出来都讲，但是每天都会讲那种，就是脑袋都会短路嘛。我看就连好像连续两天了那种，就是说什么昨天说 Obamacare 还是什么的，然后前天是说。
昨天是什么 General
McGeneral
吧，
对，还说那种就是说那种。就会造一个词，他就脑子里面就短路了，然后
对，
这个、
川普是真的，他那个关键是他还得过新冠肺炎，他得过病，
哦、是，
好像没有什么后遗症的感觉。
对，就是这个天天就一讲一个小时，连续这么走穴跑好几场那种，这身体是真好。
而且我看那个川普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在于他那些帮手比较多。他的儿子什么的，然后其他的一些人就全美国到处跑，然后拜登这边就好像就少很多人，他可能一天就几个州，包括他那些不。
现在好像一些就是之前的这个民主党 这个初选的时候，一些他的这个竞争伙伴，像什么这个 Mayor Pete 啊什么的 ，Liz Warren 什么，可能现在也在出来帮他拉票，包括 Andrew Yang，但是都是搞那种活动，就是民主党当然就是他一方面他在搞活动的时候肯定是要，严格的执行防疫政策，这个就然后就是每个人画个圈，然后隔这个就是隔五米那种。然后但是呢人也的确很少，就看就的确就集会人比较少，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声势那种。
对，还几天，还两天，还四十八小时，可能
对。然后我就是跟周围朋友聊天，我说，哎呀，我说这个小拜登这个邮件门出来之后，当时我说，哎呀，我说我意识到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然后说你犯什么错？我说之前呢，就是我们这个华人在美国的华人，就关系最多的是这个中美关系。我说我经常跟人讲。我说美国的这个政治环境啊，就是你看两党这个斗争这么激烈，就是水火不容，但是唯一有共识的就是对华强硬这个立场。就是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包括那个民主党那个这个众议院里面这个新进那个四人帮啊什么的，可能会跟泰克鲁斯就是一起签同一个法案，那就是说所谓的那种对华强硬反甚至反华的那种法案。所以说我说呢，即使拜登上台，那可能呢也不要指望这个两国关系一夜之间就回暖了。我说但是这个小拜登这个事儿出来之后，我看了这么多天，我发现这里边的确是有点猫腻在里面。我说可能拜登要是这个成功或这个进驻白宫了的话，他儿子这边就是有的儿子这种有这个太子的这层关系在里面，那可能的确会灵活很多。
对，
因为这个小就我们最从最开始讲这个小拜登这个邮件，这的确是不仅仅是说打着他这个拜登副总统的旗号四处捞钱，的确捞得很特别狠，而且这个也的确真凭实据，包括这个包括俄罗斯包括中国在内的那种，就是拿很多钱在里面。就我看他那个生意伙伴那个访谈，就是当时他合伙开公司，后来自己都有点怕了嘛，就是，就拿钱拿的有点，这种钱，他说这太危险。
但是你也没有办法说他拿钱是，他也有讲，他有正当合理拿钱的理由。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对，如果要是。所以说就是你从表面上你是没办法看出来的，就是说就我觉得除非说好比说这个所谓那种中国那种这个农村合作社的那种这个主任说就搞经济犯罪啊，就是说真凭实据被你抓到了。你像拜登这个级别，就是现在我觉得是他让他弟弟，就是让他这个 brother 让他儿子把代持，这种可能性完全是有的。就是而且他这个他儿子在外面搞这么多，就是 Hunter 在外面搞这么多钱，就是拜登不知道。
我以为你要说拜登在 Hunter 在外面搞这么多女的。因为我看那些照片什么，我好很多啊这个。
对，然后就是他在那边这么捞钱的时候，老拜登肯定不可能不知道。然后
对
这个就是但是呢，就是即使这么说吧，老拜登可能没拿钱，就没抽份子，但是即使他在如果他拿钱了的话，他不可能说让你白纸黑字的话，他肯定是要掩盖一下。
对
就是那个不仅老拜登想当总统，而且那个时候就是 Hunter 大哥那个时候没有去世之前，也是希望就是下一步就是 Delaware 的这个做参议员，然后就是肯定也是未来也要选总统的嘛，
对，
不可能一点掩饰都没有。但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一方面就是这个事情透露出来，就是华盛顿的一个政客肯定就是这种腐败，就是但这种是比较过分的吧，就是这种还是应该是可能比较普遍。另外的话呢，民主党就做这种事情，他可能有点有恃无恐，就是说真是说我有一天出来选总统了，他也知道说啊，那你看尤其拜登这种事情之后，这个邮件这个 Hunter 邮件门之后，你就想就是下一次再有就大选的时候，民主党一个总统他出来选， 他说如果他自己有一些丑闻的话，他能够觉得啊没事儿。如果我真是被提名了的话，只要我初选的时候不会被干掉，我被提名了的话，我要再出现捅了什么娄子，被爆了什么黑料的话，那这些媒体会给我打掩护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不会说，现在大家觉得川普是这个人类公敌，对21世纪的希特勒，所以说不管就可为了搞掉他，大家可以不择手段。但是等，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小布什那个时候，媒体也是这样讲的，也认为小布什就人类公敌。然后现在这个川普时代的时候，这小布什的这一下名誉一下就被恢复了，就变成好人了。那个时候我印象特别深，我在美国经历第一次这个大选，2004年那个时候选举出来，小布什赢了。然后，我以前好像节目里讲，就是听那个 Al Franken 在那个Radio American 里面，就 Air American 那个节目里面就讲，心情非常沉重，说今天有很多朋友跟我说要移民加拿大，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理论，你知道吗？就说啊，这个是共和党总统赢了这个选举之后，好多民主党这个粉丝伤心欲绝要移民的，就然后后来这个桥段就不停的在上演，也不是不停在上演，就只要民主党的总统赢一下，就会出现这种事故，然后这个就想起来也比较搞笑。
历史很惊人的相似，现在
对
我记得那个叫什么 John Legend， 他当时也是前一段时间也说、
啊、
他说如果川普，他刚刚买了一个房子，关键是他刚刚在那个 加州那边买了一个房，然后马上就说如果这次川普当选了，我劝大家赶紧移民，赶紧去其他国家。 对
所以说等到2024年再就是这个烽烟再起的时候呢，不管共和党这个派谁出来，最后在媒体肯定会花，就是最后可能总会有那么一篇文章出来说，虽然川普那么疯狂那么变态，但是现在这个候选人比川普还要差、
嗯、还要变态。很有可能
肯定会有那么一篇出来的。
一代不如一代。
对，或者说对，即使川普也不会这么做的。
对
嗯
，OK，
差不多
了吧 ？OK，、哦、今天还讲的比较少，
对、
哦、
对，
我们可以到看一下结果如何，星期二的结果如何，然后我们下个星期我们再来
找时间，
对，
我们再对
找时间，我们
看一下这个大结局，
对，马上进入48小时之后进入高潮，
对
，OK， 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